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微微卫视1月27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介绍美国与韩国海军陆战队固定的交流项目，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中国自去年起开始对朝鲜进口煤炭严加限制，但路透社报道说，朝鲜仍在通过俄罗斯出口，而且还有中国船只参与其中。路透社援引西方国家情报界人士的话报道说，去年8月以来，朝鲜仍至少有3次将煤炭运往俄罗斯，再从俄罗斯港口重新装载运往韩国、日本等。路透社称，韩国和朝鲜以及俄罗斯很可能因此违反了安理会制裁决议，俄罗斯以消息不可靠而否认了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表示，如果证据确凿，中国政府一定会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周六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处人群密集区爆炸，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塔利班组织迅速宣称对这场袭击负责，该反叛组织一名发言人称，袭击的目标是一群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成员。在这场致命的炸弹袭击发生的一周前，塔利班组织5名的自杀式炸弹手对于高度戒备区域内的喀布尔洲际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了包括14名外国人在内的近22人死亡，其中至少包括4名美国人。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六抵达北京，力促实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互访。河野太郎星期天将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会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会面。除了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之外，预计河野此行的议题还包括呼吁强化合作，向朝鲜施压，并就中国海军在尖阁诸岛周边航行的问题表达日本的不满。他在星期五接受中国官媒新华社专访时表示，日本愿意在妥善处理悬而未决问题的同时，推进所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加深互信。曾5次入狱，共同度过了16载牢狱生涯的中国异议人士张琳，在至少3家国际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星期五晚抵达了纽约，与已经在美国4年半的2个女儿团聚。
中国异议人士张琳星期五晚上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受到了女儿张安妮、张汝丽以及前来接机的人权组织、民运人士的热烈欢迎。
我非常激动，实际上我来的前夜就是因为想到要见到女儿，要见到这里面的很多朋友，我就兴奋的一夜没睡。
4年半前，只有10岁的张安妮被中国安徽蚌埠公安剥夺了上学权。父女俩的维权抗争曾引起了全中国范围的声援。跟父亲离开这么久的张安妮和姐姐张汝丽，见到张琳时会说些什么呢？
爸爸，我好想你啊，好久不见。一点都没老，在这4年我真的想你，真的想了很久，每天晚上我都会为你祈祷，都想总有一天你肯定会来的，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再见到你的。
希望他可以享受在这里的生活，因为他之前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所以来到这边我很替他为了感觉开心。
自从2013年9月张安妮和她姐姐来到美国之后，作为监护人的利特尔·约翰夫妇一直悉心照料着他们，尤其是对年龄还小的张安妮，帮助她适应美国生活。
见到她我非常高兴，这对她、对我们家、对中国人权都是个好日子。
20年前的1998年，当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当时已经获得了美国政治庇护、人在纽约的张琳决定闯关回国，但等待他的却是牢狱之灾。
当时回到中国呢，就是因为感觉到呢，我这一生的命运呢，就是让中国人自由，就是希望中国呢能够实现民主，所以怀着这种强烈的这种愿望呢，然后呢，我当时是潜入中国，想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呢，经过这20多年来的这个苦难遭遇，使我意识到呢，这个中国是一个 一个特殊的一种状况，几乎是难以推动的。
作为一名资深名人人士、异议作家、维权人士，张琳来到海外以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还是想多多学习，多多观察。目前呢，我还没有更好的为自己的设计。我会努力的，就是尽到自己的这个责任。我会更多的关注那些一些受迫害的人，而且呢，我特别难以忘怀的，像杨天水先生，我最好的朋友，他已经去世了。已经类似这样遭受了很多很多苦难，但是在中国大陆仍然不受到关注的。
在至少三家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张琳经过第三国搭乘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的航班重返纽约。作为他来美经济担保人的中国赋权创办人张晶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在中国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坐那么长时间的牢，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理念，为一个理想。所以我觉得今天终于来到这个自由世界了，以后他们从今以后一家人可以安安心心的生活了。
从1989年的民主运动到现在，张琳总共被判刑或劳教5次，在狱中或劳改营中度过了他一生中的16年多。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南达科他州西部的一个废弃的金矿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的兴趣，不过他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黄金，而是为了探索宇宙形成的奥秘。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川普不断地把批评他的报道叫做假新闻，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忍无可忍。美国政府的一场新的反吸烟运动可能会带来意外的效果。另外，2017年高温创纪录，美国付出昂贵的代价。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媒体是监督政府的一项重要工具。美国国会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说，川普自从入主白宫以来，不断地攻击媒体，把批评他的报道都称为是假新闻，破坏了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媒体自由。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和杰夫·弗莱克参议员都决定不再竞选连任，他们现在将谴责川普攻击媒体作为自己的任务。约翰·麦凯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川普的言论正在被外国领导人利用来让媒体闭嘴，破坏民主体制的重要支柱之一。杰夫·弗莱克也在参议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自己的总统竟用了约瑟夫·斯大林形容其敌人的臭名昭著的用语，这说明了我们的民主所处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公敌是一个恶毒的短语，甚至赫鲁晓夫都禁止使用它。他对苏维埃共产党说，这个短语是由斯大林最先提出来的，用来消灭那些不认同这位最高领袖的人们。
白宫回击弗莱克说，这位参议员最近访问古巴时充当古巴高压政府的传话筒。
他批评总统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压迫，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民调数字很糟糕。
一位资深政治分析人士说，其他一些参议员也有这种担忧。
弗莱克参议员的许多同事，特别是共和党的同事，可能倾向于认同他的基本观点。如果不是确实使用了人民的公敌这个短语，他们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想要竞选连任，他们不会愿意批评自己党派的总统。
然而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攻击媒体已被证明是个成功的策略，他的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就是摧毁传统制度，而这也助他胜选了。 川普总统不认为新闻媒体是一个合法的制度，他把任何他不认同或者不支持他的报道都称为假新闻。川普政府星期三公布了不诚实和糟糕报道奖，一些获奖人将这一奖项视为自己的荣誉勋章，表示这证明了他们报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设想一下，如果吸烟不会再上瘾，而且还是一种很不时尚的行为，那吸烟还会有魅力吗？这就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场全新反吸烟运动试图达到的目的。不过，这项新的计划可能会带来一个意外的后果，那就是为新一代的烟草替代产品打开市场。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争议。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即将展开的一场新的反吸烟运动再次点燃了一个长期争议，即所谓的降低风险产品，比如烟草替代产品，是否应该成为反吸烟运动的一部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计划包括两个步骤，一是极大地减少香烟里的尼古丁含量，使得吸烟基本上不会上瘾，让那些不愿意或者戒不掉烟的人可以使用低风险产品，不会吸入致命剂量的尼古丁。
生产替代产品的行业说，他们预期未来吸烟者会从燃烧型产品向新的非燃烧型产品过渡，通过非燃烧型途径吸取尼古丁，避免烟草燃烧带来的疾病和死亡。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加快这个过渡。
飞利浦·莫里斯国际是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美国政府就这家公司生产的替代产品举行公开听证会。如果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通过，飞莫公司最早二月可以在美国推出叫做 IQOS 的替代产品。这种像笔一样的产品可以加热万宝路牌的烟草，可是不让它燃烧。飞莫国际说，这样可以减少烟草燃烧时产生的焦油和其他有毒副产品。这种产品和电子烟不同，电子烟不用烟草，而是蒸发含有尼古丁的液体。飞莫国际说，他们花费了$30多亿来开发 IQOS， 并且最终将停止在全球销售香烟。不过，飞莫国际拒绝说明最终日期。飞莫国际表示，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安全的产品。不过，反烟人士说，烟草公司可能会让年轻人误以为 IQOS 无害，反而成为吸烟者，或者让吸烟者增加吸烟数量。对反吸烟人士来说，这些新产品意味着放弃戒烟的希望。他们说，没有哪种烟草是安全的，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让人们戒烟上。
Every generation, the tobacco industry has produced a new set of products.
每一代的烟草工业都要出一套新的产品，并且自称危害性更少。其实，直到现在，他们介绍和营销的手段，无非是要人们继续吸烟。
不过，支持者说，替代产品至少可以让人们远离所有烟草产品中最致命的产品——香烟。IQOS 已经在日本、加拿大和英国销售。虽然美国成年人中吸烟者的比例下降到15%，成为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可是吸烟仍然是导致可预防死亡和疾病的首要原因，大约1/5的死亡都是吸烟引起的。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说，2015、2016和2017年被确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年，其中2016年保持着最高纪录，2017年则是在没有厄尔尼诺热流现象的年中最暖的一年。
2017年地球表面平均气温比工业前时期上升了摄氏1.1度，接近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预计的最高极限1.5摄氏度。2015年将近200个国家在巴黎协定上签了字，致力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可是美国总统川普质疑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的主流科学鉴定，并且宣布美国撤出巴黎协定，大大的削弱了这项协定的约束力。
In order to fulfill,
为了履行保护美国及其公民的庄严使命，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2017年是19世纪后期以来，在没有厄尔尼诺热流的情况下，气温最高的一年。2016和2015年都因为发生厄尔尼诺而气温上升。每隔几年，太平洋热带地区的热气释放进大气层，都会自然导致厄尔尼诺对全球气温造成干扰。 气象组织表示，2017年的升温还伴有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极端天气现象。在自然灾害方面，这一年美国的代价最为昂贵。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因热带气旋、洪水和干旱而放缓或者倒退。初步预计，2017年的全球损失达3300亿美元。
南达科他州西部的一个废弃的金矿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兴趣，不过他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黄金，而是为了探索宇宙形成的奥秘。让我们去到地下1.5公里深处去看一看。
在这里，科研人员们的一身行头不是实验室大褂，而是工作服、头盔和手电筒。这也不是典型的实验室，实验室在地下1公里深的前金矿，被放射性元素和复杂仪器包围的研究人员正试图解开宇宙的秘密。
我们要深入地下1.5公里，目前这是最深的工作地点，但这个矿的总体深度差不多是2.5公里。
10分钟后，电梯停了下来。乍一看，这里像是一个普通的矿井，只是非常整洁。但是向右转，在这个明亮的走廊尽头就是一个无菌实验室。进入无菌实验室，你必须穿上特别的防护装置。
就这样，我们用胶带把第一层手套粘住，现在拉上第二层。
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人，而是要保护敏感的研究不受人类的污染。科学家们研究的是宇宙产生时最先出现的被称为中微子的微小粒子。这项研究需要有一个最无菌的环境。
为避开噪音，我们必须来到地下1英里的地方，然后通过探测器对中微子进行观测。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们要设法避免探测器受到放射等其他物质的干扰。
一切行动都发生在这个紧闭的箱子里，一台电脑吐出所有的数据。科研人员说，通过研究中微子，他们将能够回答目前的星系、恒星和行星是怎样形成的这样一个中心问题。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在矿井的另一端探索星星。
科学专家马克·汉哈特开玩笑地称自己是明星矿工。他说，他一直梦想着探索宇宙，但是从未想象自己会在地下研究远在天边的星球。
我们研究的不是行星本身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宇宙最初如何创造了行星形成所需要的元素，甚至更小的元素。因此，如果有人研究建造房子砖块，我们是研究构成砖块的原子的人。是的，我们研究的真是最基础的东西。
平均有来自不同国家的70名科研人员在这个地下设施工作。他们说，他们和他们之前的矿工有相似的时间表，但是他们的工作更加有条不紊些。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三位年轻的硅谷妈妈用科技手段来改变育儿难的现状。另外，你可能不久就再也看不到平面广告了，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几个月前，硅谷一条招聘保姆的广告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首先，年薪高达13万美元，要求本科毕业，还要中英文流利。有人猜测，这可能是脸书老板扎克伯格发的。不管是不是扎克伯格发的，都可以看出一个好的保姆有多贵，有多难找。为了缓解育儿的压力，三位年轻的硅谷妈妈拿出科技手段来改变现状。
科技精英云集的硅谷会面临幼儿教育质量和数量的问题，这可能难以置信。
圣马特奥郡有近一半的3年级学生阅读能力还不达标，这让人吃惊。在硅谷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圣马特奥是全美最富的10%的郡县之一。洛佩斯说，多项研究结果证明，儿童大脑发育有90%是在5岁前完成的。这段时期的教育对儿童以后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
调查显示，圣马特奥郡11000儿童的学前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大约占总需求的32%。
加州政府下设的学龄前儿童办公室，致力于改善5岁以下儿童的教育和健康状况。目前协助加州政府扩建和新增日托中心，但仍然面临地价、租金成本高昂的问题。 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设施，如何为家庭节省幼儿教育的支出。硅谷的三位妈妈用科技改变现状。大众传媒博士施耐德、日托中心教师欧阳与曾经在谷歌和脸书工作过的贝扎迪，三位硅谷圣马特奥郡的年轻妈妈深感当地的育儿压力。根据新美国智库的调查，全美五岁前儿童的教育支出平均为每年$9589，比州立大学的学费还高。这样的情况在硅谷更为严峻。
我儿子上日托中心时，他外公外婆来看我们。那段时间他没有去日托中心，我们却还要交一整个月的钱，将近$2000。很多年轻家庭没有这个闲钱。
常用的日托服务有时候靠不住，寻找替代的服务非常困难，所以我要取消会议，取消医院的预约门诊等等，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帮我照看孩子。
我很幸运，我的父母能帮我带孩子，但就像现在我父母去度假了，我就想我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共同创办了日托服务网站袋鼠村，用户可以通过时间、地点、办学理念等条件搜索合适的日托中心，浏览照片和用户评价，就像预订餐厅和酒店一样简单的为自己的孩子预订临时日托服务。
袋鼠村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家长可以直接通过网站临时预订日托服务。比如在感恩节假期，如果孩子们常去的日托中心关门，你可以找到一家开门的日托中心。
通常日托中心有相当多的临时空位，袋鼠村帮助家长找到灵活可靠日托服务的同时，日托中心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They help us fill in the gaps.
他们帮我们填上了空位，在节假日我们有些一天的空位，我们自己很难去找只需要一天日托的家长，他们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们。
目前我们平台上每月有1000个空位，价格最低只要每小时$5。
施耐德表示，今后袋鼠村不想局限于提供临时服务，也希望帮助家长找到更合适的长期日托服务。袋鼠村成立1年多，从旧金山、圣何塞等湾区城市起步，计划扩展到美国的东海岸大城市。正如袋鼠村想传达的理念一样，培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群体的努力。面对幼儿教育的困境，三位硅谷妈妈无法改变高物价压力、收入不平等或者资源的短缺，但他们用触手可及的科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世界各地的传统平面广告牌可能不久就要被全息摄影广告取代了，这种技术会给产品推销手段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让我们到拉斯维加斯的消费者电子展销会上去见识一下这种未来的广告。
这些明亮、稍微感到有些催眠的全息影像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如果你还没看到，没关系，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你附近的商店启用。
已经开始替代广告牌、光二极管、液晶屏幕等，因为几十年来广告方式一直没有出现革命性改变。
这些全息影像由光片发光显示出来，多个光片同步行动，可以呈现大型影像。
这个硬件开始转动时，你就看不到硬件本身，而是开始看到全息影像。这个硬件转动得够快时，人眼就注意不到任何转动，只看到令人惊叹的全息影像。
这家科技公司在伦敦和白俄罗斯都有办公室，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研究这种设备的公司。另一家研发全息影像的公司在美国和中国都有机构，名为全息影像技术公司。
在不久的将来，大街小巷都会出现这种像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这种全息广告的展示形式。
使用这些全息影像的地方可以是购物中心、火车站以及餐馆。对于像快餐店等这样的连锁商家来说，不止一个地方想要全息影像。
他们有能力在一个中心地点操作世界各地的多部仪器。
一个仪器的价格从$1000到3000多一点，看是哪一家的产品了，可以在户外使用。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防水防风， 以及各种恶劣的环境都可以克服。
传统的二维广告板可能很快将被三维的全息影像所取代。
如果你爱喝咖啡，那你就可以放心的喝。新的研究再一次的证实咖啡是健康饮料，不过伴随咖啡的其他食品并不一定健康。
最近总部在美国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中国上海开设了它在海外门脸最大的咖啡店。该店占地2700平方米，员工超过400人，最好的显示了咖啡在全世界的冲击力。咖啡店受欢迎，因为咖啡有益于健康。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益处是不容置疑的。
There are some headline benefits, such as a lower risk.
咖啡具有些显著的益处，例如可降低任何原因造成死亡的风险，可降低死于心脏病和血栓的风险，罹患心脏病的风险。而要最大限度的受益，最好每天喝3到4杯咖啡。
通过对之前201次有关咖啡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南安普敦大学医学专家发现，喝咖啡还能减少罹患肥胖症、肝病、老年痴呆甚至某种癌症的风险，但怀孕或骨质疏松症患者除外。科学家指出，他们的研究仅限于咖啡，不包括喝咖啡添加的其他辅料。
研究不包含糖粉、糖汁、饼干、糕点等的作用。我们敦促每天适量喝咖啡，也就是喝3到4杯的人继续享受咖啡，但要尽可能健康，因为有关糖和糕点的其他食品的健康信息仍然适用。
专家认为，喝咖啡最大的好处是抗拒肝脏疾病。研究人员计划展开将咖啡用于治疗肝硬化的临床试验。对一些咖啡粉丝来说，在另一种条件下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就是喝咖啡时有宠物在近旁。
宠物不仅对我们的健康有益，还能为我们的财富做贡献，特别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小型商业环境中，以此吸引顾客来这里玩赏宠物，它就能更好地创造商机。
看来咖啡店经营者要注意了，在店里放养宠物也许能让你生意兴隆，还让顾客获益更多。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2018年冬季奥运会将于2月9日至25日在韩国平昌举行，韩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筹备阶段。同时，为维护地区稳定，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与韩国军队共同演练，加强两国军队的合作与战备状态。本期的英语盾将为您专门介绍一些美国与韩国海军陆战队固定的交流项目，包括冬季野外生存、后勤保障、跳伞训练以及隐身侦察等等。
2018年冬季奥运会将于2月9日至25日在韩国平昌举行。韩国已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
我们将演出130多个关于韩国和亚洲的文化表演，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借此体验一下亚洲文化。我们想把这次奥运办成一次文化奥运。我们会让这次奥运会和平而安全的举办。奥运会可以缓和战争阴影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我们希望人们记住，平昌奥运会是一个和平的奥运会。
同时，为维护地区稳定，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与韩国军队共同演练，加强两国军队的合作与战备状态。
在海军陆战队，你有可能会被部署到任何地区或地点，就像我们陆战队军歌里唱的那样。不幸的是，你被部署的地区可能处于极度严寒的环境中， 因此具备在这种环境中存活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当你的膝盖已经陷入雪里的时候，是很难临时抱佛脚重新学习生存技能的。所以很多像这样的预备训练项目会让陆战队长期受益。我们徒步进入训练区，提供掩护并搭建隐蔽点。你知道，在目标区域设置掩护，然后将过程报告给韩国与我们自己的作战指挥中心，这样我们能够穿过大约7公里之外的山地复杂地形进行连级转移。陆战队员们重视兄弟情谊，在一些游戏运动中，比如摔跤和滑雪，你会看到他们之间的竞争性。我们在努力加强两个队伍之间的协同工作的能力，现在我们能够在一起走向最终的胜利。我们在建立海军陆战队和韩国第二侦察营之间深厚的情谊，这是联系两个队伍的核心。
针对这次与韩国共同举行的18冬季生力军联合军演，我们带来了第3和第4作战后勤营，还有运输支援营。除此之外，我们还增加了第9工程师支援营和医疗营。我们在这里训练的能力主要集中在工程方面，包括从造水到建造远征基地，再到运输和车队行动。我们有机会与韩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支援营以及运输营在联合环境中一起训练，建立友谊，在两支队伍之间建立机动性。同时，我们也利用这次机会扩大了我们作战后勤团的能力。我认为这支队伍呈现出惊人的机动性。我们被认为是太平洋地区的生力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这一区域所做的所有的后勤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立良好伙伴关系的机会。实际上，最终我们使他们成为更好的海军陆战队员，他们今晚就可以战斗并取得胜利。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一些潜行训练。潜行训练是训练你在不暴露自身的前提下隐蔽地靠近目标，你需要做到的就是利用移动技巧，借助遮盖和隐藏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你可以变身成一株植物，从你的周围采集植物，然后装扮到自己身上。和韩国人共事很有趣，我觉得他们不常进行潜行训练，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尝试。我们都把自己装扮成植物，非常有趣。我们移动的方式很慢，但是很有技巧。如果未来我们需要潜入危险区，我们将知道如何共同完成任务。
Good job, good job, sniper team.
韩国海军陆战队将会采取一种方式，而我们会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共同来完成最后相同的目标， 通过协同工作，我们巩固了其中的一些计划。如果我们有机会在战场上合作的话，我们会抱有同样期待走向战场。
2017年是台湾空军史上最机密的部队空军第34中队及黑蝙蝠中队成军的66周年。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冷战期间这个国民党政府挑选出了空军中最优秀的军官，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直接受命于蒋宋美龄。黑蝙蝠执行的情搜工作是最高的机密，虽然为国牺牲，但却不为人知，一直到冷战结束后，他的神秘面纱才被逐渐揭开。
位于新竹市的黑蝙蝠中队文物陈列馆2009年成立，是当地著名观光景点之一，更是美中台军史迷不可错过的历史圣地。这栋建筑物就是当年神秘的黑蝙蝠中队营区原址，现在馆内介绍了它的历史、训练飞行人员的英勇事迹，并摆设了当年军服、徽章、生活用品等相关文物。当年出生入死、英姿飒爽的黑蝙蝠中队队员，如今已经是年届90、白发苍苍的长者。今天有三位前队员到陈列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揭开黑蝙蝠中队的神秘面纱。1950年代初期，国民党刚撤退到台湾，急需美国援助。当时韩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也希望取得中共电子情报。蒋介石于是派蒋经国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签约，以西方公司为掩护，在中华民国空军中选出优秀军官，由中情局提供装备和训练。计划对大陆进行低空电子侦察及投放传单和物资。空军是选拔优秀飞行员成立飞行组，在第八大队选了两名电子官加入，其中一位就是李崇善。他说，任务事办期间，他到大陆侦察了十多次。
当年蒋介石蒋先生非常重视这个任务，我们飞这一年期间，我也不实际是飞了8个月期间，我们被蒋介石蒋先生召见他的办公室。谈了4次，他问大陆情况，他那时候他非常要想反攻大陆，所以这个任务别人说你们是专为美国人卖命，不是，对我们政府说我们也要反攻大陆，也需要这个情报。
1958年，该队伍正式对外使用空军第34中队，当时参加队会设计的4人只剩下李崇善一人在世。之所以以蝙蝠为标志，是因为蝙蝠夜间以声波变位飞行，和黑蝙蝠雷达电子侦测原理相同。一只展翅的蝙蝠翱翔在夜间的北斗七星之间，外围有个红圈，代表蝙蝠穿透红色铁幕航行。虽然黑蝙蝠执行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艰巨任务，但是飞机上并没有装备任何武器炮弹设备。刚开始队员使用的是老式的 B-17 飞机。1957年，中情局买了7架 P-2V 飞机，并加以改装给中队做电子侦察用，内部编号是 P-2V-7U。李崇善说，全世界只有7架这样的飞机。P-2V 上一般有12到14名机组人员，包括3名飞行员、3名领航官、3名电子官、1名通信员、1名机械员和1名空投员。根据中共退休副司令林虎2002年出版的《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一书，1957年，黑蝙蝠中队一架 B-17 飞机连续飞越9省， 解放军出动了18架次米格17战机追击也打不着，还摔了自己的飞机，让毛泽东、周恩来为之震怒。李崇善就是这架飞机的电子官之一。当时担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是创建中共空军的开国上将刘亚楼。几年前，刘亚楼的儿子找到李崇善，和他谈到当年他父亲是如何看这些间谍飞机。
他对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头痛，他们给我们叫间谍飞机啊，对我们非常头痛。而且去年刘亚楼的儿子今年70岁了，还有当年高炮司令的儿子姓胡也60-70岁了，他们结队到台湾来，到这里管理来了2次，非要找到我们谈。说他爸爸说了，为什么这国民党这飞机这么难打，我去打他没把他打掉，反正我自己飞机都撞了山。
但是很快的，中共向苏联购买了一批雷达设备并发展夜间拦截技术，黑蝙蝠渐渐失去侦察优势，任务也越来越艰险。作为黑蝙蝠创队电子官之一，李崇善冒生命危险在50-60年代之间总共参与了150次秘密任务，对大陆内陆和沿海各省进行电子侦察。是什么动力让他冒死出上百次的任务呢？
我跟你说，这个命几乎没有掉，几次没有，那没有办法啊。当时啊，那时候你知道当军人呢、就服从命令了，这军队从训练里就告诉你要服从命令了。我从前我反对毛泽东那个斗争的制度，我小时候我们家里中共那个他们叫啊，他叫八路军，他把一占了以后，他就把这个村庄人一定要把那个地富坏反右，你知道听说这个名字没有？就五类地主，他的标准是这一个村庄你最低的土地最多，你就是地主。你那个地方你土地多少种，也许你这个最多的地主还没人家村庄那个穷人多呢，哎，不管，就是要给你打死。那就打出弄多人了，就把你摆在中间，拿个石头啪啪围圈打，砸死为止。这是真的。
1962年加入黑蝙蝠的宋庸华是电子情报官，专门负责分析电子情报。
回来以后一落地，通常都在夜里，我们就赶快把那个录音机那个 tape 拿出来以后，我们到我们办公室里把那个东西复制一份，复制好了就拿给美方的人员，他就由他们的处理了，他就连夜就送到台北去。而且他那个听说有个规定，不能一个人，车子上最少两个人去，他怕掉。
中情局把美军和黑蝙蝠各自搜集来的情报汇整在一起，画在图上，大陆什么地方有飞弹有高炮一目了然。与此同时，黑蝙蝠中队也进行自己的分析。作为电子情报官，他看到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机密资料呢？
主要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信号，没有其他的，不是人什么没有。比如说我们看他的那个录音机放出来以后，看他很远就吃到我们的飞机了，他就想办法接近我们，接近以后就是打嘛。那大家都特别注意啊，一出现他的这个search的信号，大家就知道了他们要来了。那他们从信号从哪个方向来，什么高度，大概什么飞机，对方的飞机，因为他发出去什么飞机，他用什么雷达，他那个信号我们一听就知道。
黑蝙蝠中队前半期对大陆进行电子侦察，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人员牺牲太大，而且渐渐很多资料也可以通过人造卫星取得，对大陆进行侦察的任务于是在1967年终止。不过黑蝙蝠后来继续为中情局执行多项特种任务，包括奇隆计划、金边计划，以及在越战期间到越南协助美军的南星计划等。前黑蝙蝠中队领航官范元俊祖籍湖北，他1966年3月进入中队后，立刻被派往美国接受中情局的语言及飞行训练。训练结束回国后，分发到越南战场。同年11月抵达越南，1972年离开，在那里待了7年。在越南，黑蝙蝠中队队员换上便服，以中华航空公司人员的名义进驻美军芽庄基地，为在地面上作战的美军提供运输和空投补给品及传单等任务。
支援美军，每天都是隔一天一定要飞一次，飞一次是7-8个小时，就是把这个越南的所有的要调回战场的，调回战场的，或者要回到美国休这个休假的呀。都是来来去去，在都是每个基地需要的物资，就是给他们运来运去都是。但是在越南战场没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等于遍地都危险，因为你飞机起飞落地的时候很慢了，他那个背个火箭筒都在跑到头，结果飞机都打下去了。
在驻扎越南期间，范元俊有多次惊险经历。在越战著名的牺牲大会战中，范元俊也参加了到前线补给美军物资的行动。
都是牺牲了，牺牲基地都是有2次大会战，在越南2次大会战都在牺牲。牺牲都是这边是美军基地，那个炮弹都是钢板铺的，美军的都是住到帐篷里，住到这边钢板的旁边。越共呢都在隔那一条山沟啊，就在对面的树林里打会战的时候呢，炮弹打得简直没办法了。但是补给一定要补给啊，结果那个补给我们去的时候，那飞机一边加油门一边落地啊，就是飞机一挨到炮弹，后头的门都打开了，把东西统统推出去，飞机一边加油门要起来。不起来，那因为炮弹已经打得满天都是，遍地都是，所以这个去了2-3次，那其实是最重要的。
范元俊在越南期间每天都和美军共患难，双方相处十分融洽。他说，在营区里的美军经常来他们的单位吃中国饭，他们也去美军那里吃西餐。他的印象中，美军十分勇敢，也很和善。当有人服完役要回美国去，都会坐他们的飞机。他们一上飞机都会告诉中队队员，他们要回家了，希望还留在战场的他们自己要小心一点。几年之后，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由于这是机密单位，后来就避开联络了。回想那段经验，范元俊有这样的感想。
我12岁就进空军，那是空军有个幼联学校，就是12岁就是小学毕业都进去。6年以后呢，就是有空军幼联学校毕业都进官校，空军官校飞行出来，然后都分发到每个部队去，这样的。我真正的复红军，我到73年退休，我真的复行了三十年，但是能够走了这么漫长的风火岁月呢，能够活到80几岁没有死，也是托上帝之福了，啊。
在越南战场执行任务的范元俊是在黑蝙蝠中队后半期加入，而负责对大陆侦察的李崇善则是在成立之初加入。过去几年，当初前往大陆进行电子侦察的飞行人员都一一谢世，现在只剩下李崇善一人能追忆当年往事。他开玩笑说，如果他走了，就找不到这些人谈事情了，所以他要好好的活着。李崇善谈到黑蝙蝠中队的成就，他说，
当年跟美国合作，确保了台湾的安全。我们利用这时候，我们也参加人力，我们也得到情报，而且利用这个资料，美国战略空间司令部，他们最后会拿到。他们战略空间司令部为什么他在说，你中共不能这样，你苏联不能这样， 年终奖我对着他打哪去了？对哪里打呀？就对他的设施打。这些资料拿了，天天都多少飞机的巡逻，给他随时都更新。所以这个我们说我们对自由世界维护和平的长长的贡献上，我们在提供这个。另外呢，当年我们政府的政策是要反攻大陆，我们也需要这个人。再近一点的，我们由于跟中美的合作非常顺利，美国人呢暗地里就给我们很多个在民生上的援助，安定了，那提高我们，让我们生活水准提高了。
大家都能够聚到一起不容易了。
谈到几十年前那些惊险万分出生入死的经验，这些已经八九十岁的前黑蝙蝠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说，这个纪念馆的目的就是要纪念那些英年早逝、为任务而壮烈牺牲的同袍。黑蝙蝠中队在1952年到1972年从事情搜和特种任务期间，总共执行838架次任务，先后有15架飞机被击落或意外坠毁，殉职军官达148人，占全队人员2%，是台湾空军史上牺牲最惨烈的部队。其中大部分殉难军官都消失在大陆深邃的夜空之中，只有2架分别在1959年和1963年被解放军击落的殉难人员遗体被寻获，分别于1992年和2001年运返台湾安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新竹报道。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对自己国内的原住民族群非常的着迷，一直不断复制这个族群的图像，使用这个族群的名字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国家印第安博物馆就推出了叫做美国人的特展，本期的走进美国为您介绍。
这顶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战场上戴的钢盔，上面印着的印第安人队徽，诉说着一个故事。
美国陆军那时希望能设计出一个队徽，用于区分美军和法国及德国军队的不同，于是设计出这个印第安人图像叠在白色五角星上的队徽。因为还有什么能比使用印第安人标识的军队更美国呢？
这是一面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军团旗帜，上面会有美国印第安部族的传奇酋长女儿波卡洪塔斯的头像。
这面军旗的用意是表示南方邦联才是地道的美国人，因为他们与这片土地与国家有更强的连接。
这两件展品出自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推出的美国人特展，塞西尔·冈托姆是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之一。
The images of American Indians that are indisputably embedded in our
美国印第安人的图像无可否认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美国人特展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对自己的原住民如此着迷，一直不断复制这个族群的图像。
在美国，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会出现在对抗环境污染的公益广告、汽车的名字、啤酒品牌、卖沙士饮料的小摊位、地图及刊物、民间航空公司的广告、球队名称，甚至代表城市的市徽等。进入美国人特展的主要展览厅，出现在美国人生活周遭的印第安图像迎面而来。
The room that we're in now, is called Indians Everywhere.
这间展厅叫做“到处是印第安人”。你看看四周墙上展出的各式物件和图像，加上我们的注解，人们看到会说：“哦，我经常看到这个，或者我以前看过，但是没去想过，或者说还真的到处都是印第安人。”
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的主任凯文·戈弗解释，当“美国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英文里时， 他指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From the very earliest days of English and other colonists sort of developing an awareness.
从最早的殖民时期，欧洲的殖民者意识到要发展一个新的与欧洲传统不同的身份认同，所以与美洲的印第安人连接是非常重要的。
在殖民者的心目中，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成了代表正统美国的认证。
In Virginia.
在维吉尼亚州，如果你的族谱能与波卡洪塔斯扯上关系，那表示你是最正统的维吉尼亚州人，因为你家族来这里很久了。
而印第安人的骁勇善战在军品命名上更是大受欢迎，令人闻名丧胆的巡航导弹战斧、火力强大的战斗直升机阿帕奇、黑鹰、切努克、奇欧瓦、卡曼奇等比比皆是。
When they go out and talk to the tribes and say, "Hey, we'd like to name this helicopter the Apache," they love it.
军火商到部落来说，我们想将这架直升机命名为阿帕奇，部落很喜欢，觉得很酷。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做法把印第安人形象单一化。我们不是聪明的代表，大家从没听说过印第安人的医生及哲学家，听到的都是印第安人战士。
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也经常招致扭曲滥用，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
It's a two-edged sword, and on the one hand, it keeps us i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就像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印第安族群一直深刻地存在国家意识之上；另一方面，它却可能是刻板印象，两者皆有可能，要看图像与文字如何呈现及被运用。
美国人朗朗上口的印第安人故事，如感恩节。小大角战役、波卡洪塔斯等，在美国人特展中也一并展出。戈弗说，有些故事流传的部分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却深受美国人喜爱。即使是虚构的，这些情节还是会一直传送下去。
印第安人深植在美国的基因里，不会消失。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许湘云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每年阿拉伯世界国家都会举办一次骆驼选美大赛，而今年在沙特举行的比赛上，一些选手竟然被除名了，原因是他们被主人注射了肉毒杆菌。骆驼在旧时是沙特的象征，骆驼选美自然也变成了一项国家大事。对于骆驼的美，评委们有一套严格的评断标准，从鼻梁至背脊到尾巴，对每个部位都得明察秋毫。这么严格的标准，估计让骆驼主们个个眼红心跳，骆驼们也是压力山大。可这次的丑闻一出，不知道那些整形骆驼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参加比赛。新年伊始，在华盛顿举办的纹身博览会上，世界各地的400多位纹身师前来参展，粉丝们有机会见到喜欢的纹身圈的名人，看他们展示技艺。虽然关于纹身的争议褒贬不一，尤其是对青少年，但是作为一项艺术，或随意雕刻，或精心打造，无一不体现着包罗万象而又独一无二。想到赛龙舟，那肯定是要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吧，现在可不一定了。即便是在零下20-30摄氏度的内蒙古，也可以在大冬天里赛龙舟。正在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举行的首届世界冰上龙舟锦标赛，就让很多从未接触过龙舟运动的北方人有在冰上一显赛舟身手的好机会。羽绒服、帽子、围巾全副武装，鼓点整齐，大家齐心协力的用力划，吸引了众多观众。当然，冰上龙舟纹丝不动的情况也很常见，往往会引来观众一阵欢笑声。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月27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